感谢美凤姊妹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事实上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啊，只要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会看见神的保守，神的怜悯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既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旨意啊，我们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啊，我们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26:39。马太福音26:39。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39。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把最后两小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就是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哦，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我们把这句话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预备，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啊，我自己经常把这个弄错，哈哈，我说哎呀，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经常弄错。所以主耶稣说的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当然这是要照上帝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何等的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你每天都在看顾保守我们，主啊，若不是你每天托住我们，我们早就随流失去啊！若不是每天圣灵在带领我们，我们也早就丧胆。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都是没有信心的人。感谢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带领来保守我们的信心。我们感谢你从来没有丢下过我们。主啊，也特别感谢你啊，在宝凤姊妹身上你彰显你的作为。我们也相信圣灵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也在宝凤姊妹心中做工，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啊，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愿你使我们成为不仅仅成为听道的人，也成为行道的人，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遵从你的旨意，遵从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是蔡耀明宣教士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师母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宝贵的信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有收获啊！我个人是非常有收获，我就是听到蔡耀明牧师和师母的这个分享和见证啊。说实话，我很羡慕蔡牧师啊，蔡耀明牧师。你看蔡牧师他个子高高的，然后就是背挺得很直，就是我跟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我们就说，你看蔡牧师他很有军人的那个风范，对不对？然后就是精神非常的好，然后一看就是身体很好的，然后说话很快，那说话比我快很多啊。这个说话快就说明脑筋转得快，脑子转得快，很聪明啊。我很羡慕他啊。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到他这个年纪，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啊。对，有人说人生有四样东西是你钱买不到的啊，人生有四样东西是钱买不到。第一样呢，就是像小孩子那样的笑容，小孩子那样的笑容。第二样是逝去的青春。第三样呢是天堂的席位。第四样呢 好女人的爱情。啊，我看这四样，蔡牧师他都有了，对不对？这四样人生你钱买不到的啊，最宝贵的东西，蔡牧师他都有。第一样，小孩子般的笑容。所以这个小孩子的笑容是最真实的啊，他不是假笑啊，不是很虚伪的笑，他是真正发自内心很畅快很真实的笑。所以我们你看蔡牧师的笑容啊，蔡耀明宣教师的笑容，你看师母，尤其是师母，我们后来在底下跟师母有一点交通，你看那个师母的那个笑容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啊，很单纯很真实的啊，不是那种皮笑肉不笑，也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礼貌性质的啊，好像就是单纯就是一种礼貌啊什么，就像小孩子一样啊，很真实很单纯发自内心的笑。当然我们知道作为宣教士夫妻他们的人生不是一点困难都没有的，他们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可能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呢他们的笑容却是那样的真实啊，那样的单纯，所以这个笑容不是装出来啊，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么第二样呢，逝去的青春是你用钱买不来。但是我看蔡牧师和蔡师母他们好像青春还没有逝去一样，你看他们的精神，你看蔡牧师那个精神，你看蔡牧师说他的妻子蔡师母他做心理测试的时候他的心理年龄是多大，大家还记不记得？16岁。你像我有时候我都不敢做这样的试验，这样测试我怕我很难过。你看蔡牧师蔡师母做这样的心理测试16岁，你看蔡耀明宣教士，你看他的心理测试会是多少？我估计也就20多岁。你看啊，说话那么快啊，很快讲话，然后啊邀请的那么直，他们青春没有逝去，没有过去。你看我就很印象很深，就是蔡师母啊，就是讲他年轻的时候信主之前跟他的姑妈打架，是不是啊？扎头发眼睛闭上，你看他还做那个动作，你看他那个动作就好像10几岁的小女孩，对不对？对。你看蔡牧师也在讲他年轻的时候看他的战友啊，那个一起开飞机，讲他年轻的时候的事，你看他们仿佛都在讲昨天的事，他们好像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心一直就是这个年纪，一直就是这个年纪。所以呢我不是说他的脸不会衰老，不是说他的身体不会衰老，他真正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真的是很年轻很强壮很有力量的生命，他是青春没有逝去啊，没有逝去。所以我看他们就好像是那种啊，圣经上所说他们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越活越年轻啊，好像是这样的人。当然他们外表仍然会衰老，但是他们里面的生命确实一直是年轻的。那么第三样，天堂的席位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啊，尤其是蔡牧师好女人的爱情，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我就很羡慕啊。那我我记得也很好啊，感谢神啊。对，蔡牧师当然都拥有啊，这四样都拥有。所以主耶稣说，凡撇下一切跟从他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啊。当我看蔡耀明宣教士和他的妻子，我就在想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成功幸福的人生呢？就这样，他们真的很幸福，他们真的很成功，他们可能外表衰老啊，他们可能啊身体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但是他们这种心态，他们里面的生命确实有无穷无尽的一种生命力，去感染别人，去影响别人。所以看到他们，我就知道上帝的话是不会落空。凡撇下一切跟从主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知道蔡耀明宣教士，当他做宣教士之前，他以前是战斗机的飞行员啊，他开战斗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在中国大陆开战斗机的，他是中国大陆的飞行员啊，他是中国大陆第一批飞那个米格29战斗机的啊，就是很多年以前中国就是很好的进口很好的战斗机，他第一批飞，他是很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像他们这样的飞行员，就是如果退役之后是很容易赚钱啊，赚钱非常容易。为什么？因为很多航空公司啊去请他们，很高的薪水请他们。那么我们知道像蔡耀明宣教士，他以前他不仅仅是战斗机飞行员，他是飞行员中队的队长，他相当于校级少校这样的级别啊。他如果继续在军队里面，就是不离开军队的话，他可以升为将级，就是将军级的这样的一个军官。对，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蔡师母同样也是台大非常优秀的毕业生啊，台大非常优秀的毕业生，但他们选择了一条与很多很多人不一样的道路啊，不一样的道路。有时候我看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在这个民航飞行员当中，他们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全世界就是一个都有这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非民航的飞行员他们的家庭容易出问题，家庭容易出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航飞行员身边总是有很多空姐啊，然后第二个他常年不在家里面，常年不在家，所以他可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但他不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你看蔡耀明宣教士和他的妻子，他们的生活，他们可能没有赚到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上帝是非常公平，人的一生你在哪里撒种，你就在哪里收获啊。为主舍去生命的就得着生命，相反你想要靠着自己去抓啊，去抓住生命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圣经却说你越是这样去做，你可能越是失去生命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在加拉太书6:7-8，加拉太书6:7-8，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6:7-8，第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有应许，上帝给我们有承诺。那么上帝承诺过我们什么呢？应许过我们什么呢？上帝有没有说啊，你只要来信靠我，来跟从我，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的啊，就是啊家财丰富的。上帝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呢？做过这样的应许呢？没有。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在世上一定会一样会有苦难啊，不是一定会有，一样会有苦难但是我们却在主里面有平安。那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最深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约翰一书2:25，约翰一书2:25，圣经说， 神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最深的应许是什么？永生，永生。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事实上是在我们永远的，是在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其实我们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是为什么呢？为将来以后毕业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么今天很多人工作是为什么呢？就是希望有一天啊，我可以不用工作了啊，我可以不需要再工作。所以我们今生的生活是为我们的永生做预备。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最悲哀啊，或者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永生一样，好像忘记自己有永生一样啊。这里我们常常会抱怨啊，我们常常会急躁，常常会愤怒啊，常常会嫉妒别人，埋怨别人，甚至埋怨上帝。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忘记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啊，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以前就是当我们一家人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有一次的经历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天就是冯海姊妹她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给她打电话，就在电话里给冯海就诉苦啊，她心里就是苦闷的不得了，所以她一定要给冯海要打电话要倾诉一下。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好的朋友，她的未婚夫啊是一个美国人，就从美国就是到武汉来看他，然后呢他们就商议好就一起出去旅游，就是坐火车出去旅游。那么他们就订了火车票之后，他们就去到那个火车站，但他们不知道当时在这个武昌火车站正在改建，然后正好在他们那个候车室里面，就是正好那个墙体啊各个时候正在给施工，然后很多很多的人，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的火车站人很多的啊，非常多的人，然后他们的火车又晚点好几个小时。后来我们这个很好的朋友那个女孩子，她就那时候心情非常的急躁，非常的非常的烦恼，她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倾诉一下啊，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快崩溃了，受不了了，几个小时在这个地方啊，噪音又大，灰尘又多，然后人也多，然后他也很心疼他的未婚夫，就坐很长时间的飞机来。那么我们这个朋友他很注意，他不去麻烦别人的一个人，但他那个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他就给冯海打电话。那么冯海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正好他刚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福音电影，就是劝人信上帝的一个电影。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就告诉人，如果不信上帝是多么可怕啊，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冯海刚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心里非常的震撼，被吓到，哎呀这感谢神，我幸好信上帝，我不信上帝我太结局太可怕。正好这时候就接到这个朋友打电话来，然后当我们这个朋友倾诉完了之后，冯海就直接对他说，就是不管你现在的环境多么糟糕啊，你的境遇多么糟糕，你至少要知道你至少还有永生呐、啊，你至少还有永生。后来当时我们这个朋友听到这个话，他就觉得当时一下就呆住了，就是他以为哎呀，你要安慰我是吧，你要劝勉我，你怎么突然说哎你有永生，然后他就反复就重复这句话，他说哎呀是是是，我有永生，我有永生。当他重复几遍之后，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有永生。然后他就去告诉他的这个未婚夫，就说莉莉亚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环境中，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有永生。后来当他们这两个人意识到这个一点的时候，他们再看周围的环境，这个心情就不一样啊，心情就不一样。那么后来这一句话呢就成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小秘密啊。这两个人他们后来就是结婚，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也经历很多困难，但是 每当他们差不多要崩溃的时候啊，差不多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对方，哎，我们至少还有永生呢。然后哎，我们至少还有永生呢。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挫折，他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度过。现在两个人在波士顿啊，感谢神。所以有时候在想，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永生一样，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盼望一样，好像没有得到过上帝的恩典一样啊，我们常常为因为一些事情烦躁焦虑啊，常常为一些事情急躁。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如果看见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父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们知道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们暗喻过许许多多的圣人啊，圣徒，天主教有这样的传统。那么我们知道许多的这种天主教所暗喻的圣徒，他们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比较出名的像圣方济，圣方济他的特点就是神平啊，他追求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甚至非常贫穷的一种生活，这是他的追求，然后他以这个特点著称。那么还有天主教所暗喻的圣人，比如说大德兰小德兰啊，这两位姐妹，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与上帝那种最亲密最亲密的关系，这是他们的特点。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天主教它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暗喻的所许许多多的圣徒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事实上许多都是信心的伟人。那么我们想大家思考一下，他暗喻这些圣徒他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天主教暗喻在他的历史上暗喻这些圣徒他们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啊，其实他们的第一个标准呢，喜乐，喜乐。所以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特点啊，有些人是这样的一个，用这种方式来寻求神，来追求神；有些人是注重那个方面，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乐。所以我看蔡耀明宣教士和他的妻子，我觉得就是两个喜乐的人。我相信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啊，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是我们在昨天我们碰到他的同事，就是蔡耀明宣教士和蔡师母在印度尼西亚宣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同工，我们在昨天正好碰到，然后他们也跟我们讲起以前他们在印尼所经历的事情。他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在那种大森林里面很容易身上被划破，你去到任何地方被一些植物啊会被一些毒虫所咬，会划破。那划破以后呢，他们这些伤口非常容易就是溃烂，因为那个地方的细菌非常的多，然后繁殖非常的快，所以环境是非常非常非常我们今天不是可以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他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也看见过很多上帝奇妙的作为，可能是我们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呢，但是无论他们经历什么，他们是一个喜乐的人生。那么就正如蔡耀明牧师上次跟我们分享的，如鹰展翅上腾，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他们不被环境所束缚啊，不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他们是一种自由一种喜乐的生命，就好像一个鹰在天上飞。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由。所以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啊，他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就好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书四章12-13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我们外面的生命可能会衰老，我们的肉体可能会衰老，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上次蔡耀明宣教士谈到了选择，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种态度，你怎样去选。所以我们只有我们内心的生命足够强壮，足够有力量，我们才有力量去选择。我们选择喜乐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内心的力量？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啊，我们是有永远生命的人。而创造天地的上帝，一切的主宰，他是我们的父。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足够大的生命去选择一个喜乐的态度，一个自由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周围的环境，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上次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上次信息当中，我们谈到上帝有一些旨意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完全知道的啊，就所谓上帝隐藏的旨意。那么我们同样也谈到上帝有许多显明的旨意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啊，是我们应该去知道并且应该去遵循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接着思想上帝显明的旨意。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显明旨意之前，我想给大家就是先来分享一本我以前看过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雅比斯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听说过这本书，雅比斯的祷告啊，这是事实上就是一本超级超级畅销的书啊，在全世界超级超级畅销。那么圣经所有关于雅比斯这个人的记载只有两节经文，圣经所有关于雅比斯这个人记载只有两节经文，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九至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历代志上第四章九至十节，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我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么一个美国人Bruce 就根据这两节经文写了一本超级畅销书《雅比斯的祷告》啊。这本书教导人们像雅比斯那样去祷告，其实这个祷告其实很简单。那么事实上很多人也都来学习这样的祷告，这样祷告很简单，就是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看到雅比斯提到上帝提了几次呢？一次你，那个你显然指的就是上帝嘛啊，圣愿你。那提到自己呢？四次啊，我四次啊。所以我很佩服这个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在这本书之前几千年这个基督教历史上没有人写过任何一本书关于雅比斯的祷告的，没有人，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圣经中还或者没有提出过圣经中还有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在这个作者之前，事实上无论是基督教里面多么伟大的神学家，甚至犹太教里面的拉比，没有任何人写过一本书就是关于雅比斯的祷告，或者劝人像雅比斯这样祷，没有任何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这一个作者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在他之前所有的读圣经都没有他认真，没有他仔细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们读圣经，无论你够不够认真，够不够仔细，你一定知道圣经中有一个更加著名的祷告。是谁的祷告呢？就是主耶稣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这个经文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费先生，那是更出名的一个祷告，主耶稣的祷告，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的祷告， 就是很简单，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那么我也知道同样的有一个美国人，他也写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像耶稣那样祷告啊，像耶稣那样祷告。我想请问大家，大家有没有人就是听说过这本书，看过这本书？都摇头，其实大家猜一下这本书卖的怎么样？卖的肯定不好啊，感觉啊不是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个亚比斯，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像亚比斯的祷告那本书卖的超级好，而像耶稣祷告，让我们去学习像耶稣那样祷告，就是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去买来看。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原因，因为没有人希望像耶稣那样祷告啊，我们都喜欢像亚比斯那样祷告。其实亚比斯的祷告很简单，用非常简单的话说，就是上帝你要听我的啊，对不对啊？我想要的上帝你给我啊，这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么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说，上帝我要听你的啊，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去做。事实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祷告。那么圣经却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谁那样祷告呢？要像主耶稣那样祷告。因为主耶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也是我们的长兄，更是我们的榜样。圣经让我们要效法他，效法耶稣的样子。圣经没有说要我们效法亚比斯，圣经让我们效法主耶稣。所以我们应该像谁那样去祷告呢？像耶稣那样去祷告。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基本上没有人希望像耶稣那样祷告，我们都希望像亚比斯那样祷告，我们更希望上帝应许我们的祷告，就像当年应许亚比斯那样啊。那么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那如果亚比斯的祷告就像你说的好像就是很不堪的话，那上帝为什么应许他呢？那上帝为什么听他的呢？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上帝是慷慨的上帝，上帝不是吝啬的上帝，上帝不是吝啬的法老王。上帝应许亚比斯的祷告只不过是赐恩给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很可怜，他是一个难产才生出，他母亲难产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他。那么事实上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上帝是慷慨的上帝，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5000个成年男人。那么这5000个人有没有祷告，有没有求呢？甚至也没有求，耶稣就这样给他。所以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么甚至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甚至许可雅各他有4个妻子。那难道我们都去效法雅各有4个妻子吗？当然不是这样。所以亚比斯的祷告，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太特别之处，只不过是上帝就怜悯了他，怜悯了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可怜的人，甚至都没有祈求，甚至都没有祷告，上帝依然怜悯了他。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我们真正要思想，真正要学习的呢，上帝更希望我们像耶稣那样祷告。亚比斯的祷告是一个一次讲到上帝，4次讲到自己，是显然在这个祷告当中他自己就是祷告的中心，祷告的核心。而耶稣的祷告显然谁是这个祷告中的中心呢？上帝。上帝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我的想法要服从上帝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的态度。 我们是否真的想让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是否真的想顺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有意义。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讨论再多上帝的旨意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不一定想去遵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心意没有兴趣，我们只对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心意比较有兴趣。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过，没有人见过上帝，没有人见过父，人看见了耶稣就如同看见了上帝。所以耶稣是上帝给人启示的一个最高峰，一个最完美的启示，就在耶稣他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所以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上帝的心意。那么在耶稣曾经在他登山宝训当中，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啊，被称为登山宝训啊，也可以称为天国的宪章。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是耶稣所传讲的上帝旨意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体现，非常全面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想这个登山宝训，但是我们来思想耶稣是不是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来讲天国的宪章，就来讲天山宝训这些话呢？其实不是的。耶稣在传讲天国宪章之前，他先颁布了一个命令，先给所有的人颁布了一个命令。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第一个命令，就是耶稣传道一开始传道传天国的福音，他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三章二节，第三章第二节啊，这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话。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圣经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圣经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全面的阐述，向人全面的去介绍阐述天国宪章，阐述上帝的旨意之前，在这之前耶稣先给所有人颁布了一个命令，先给所有人下达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是什么？要悔改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第一个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旨意，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第一个神对我们所下达的命令。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悔改？当然是罪人才需要悔改，当然是罪人才需要悔改。那么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明确表达他来的目的，他来的目的是为罪人来的，是为有病的人来的。那些没有罪的人，那些没有病的人，耶稣不是为他们来的，他们也不需要耶稣。那么事实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是怎样对待耶稣呢？啊，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情况？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病，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啊，所以大家都不需要耶稣。我们不需要，我很健康，我不需要医生，我没有罪，那我为什么需要救主呢？所以所有的人都拒绝耶稣。 但是耶稣却说他是为那些有罪和有病的人来的。那么事实上说我们都没有病，我们都没有罪呢？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呢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当耶稣来开始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们要承认自己有病，你们要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要悔改。这样的话耶稣才进一步传达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态。上帝的旨意是传讲给那些认为自己需要上帝的人，认为自己需要医生，自己有病，自己有罪，我需要医生，需要救主，这样的人，上帝把他的旨意向这样的人显明。而上帝给我们第一个旨意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认自己的罪，让我们来悔改。那么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我知道有一个组内的姊妹，她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我就是那人。那么她在这个文章中一开始就引用了圣经中的一段故事，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很多年前有个姊妹写了一个文章，她这个题目就是把这个你就改了一个字，把这个你改成了我，就说我就是那人。有一次就是在我们这个查经聚会当中我们查到创世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呢讲到挪亚他有三个儿子，那么他最小的儿子，有一次挪亚很不雅的那种，就是很不雅，很那种很不好的一种状态。结果呢，被他的第三个儿子韩看到了。那么这个第三个儿子呢，没有去遮盖挪亚的羞耻，相反，第三个儿子就跑出去跟他的其他的几个兄弟讲，到处宣扬。后来我们正好查经，我们查到这一段，后来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呢，就是像韩这样的人他看见别人的问题，他没有说是去遮盖或者去帮助那个人，相反他幸灾乐祸的到处去跟人家讲到处去宣扬。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就很多人就说有我见过那个谁谁谁就是这样那个某某某就是这样反正但后来就有一个弟兄他说我也有见过这样的人他说这个人是谁？我说这个人谁呢？他这个人就是我，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旨意，耶稣基督当他开始来传天国的宪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向我们颁布的第一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说，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个有病的人，我就是那个有罪的人。耶稣说，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那好，那我就是为你来的，耶稣就是为我来的。 当时我们不愿意说我有病我有罪，我们不愿意讲这样的话，耶稣说我不是为你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认识到我们就是那人吗？我们愿意说我就是那人吗？有一次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啊，在一次聚会当中，我就说有的时候那些喜欢散布纷争往来传舌的人，他们的内心啊很不好，很邪恶啊，但是内心很可怕，内心很邪恶，这样的人。那么后来在聚完会之后，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找到我，就说哎呀，冯涛弟兄，你讲这样的话太重了啊，太重了。他说那些人只是心理不太健康嘛，你不一定很邪恶嘛。后来我就在看圣经是怎样说人的心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啊，17:9，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后来我发现，原来上帝说的话比我说的话更重。上帝说人心比万物都邪恶，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去骂一个人，去批评一个人，我们最重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人禽兽不如。圣经就是这样讲，对不对？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伟大，比万物都更坏，比很多动物都坏。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看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省察我自己。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经常可以看见很多人他们养那个宠物，养小狗，就出来遛狗。我就看那个小狗，他有的小狗走着走着啊，一下就摔了一跤，和很小的狗就摔了一跤。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另外一只小狗在那里笑话他。但是我却看到很多人，有很多人倒霉的时候，有很多人遭难的时候，有很多人心里是怎么样，嘲笑这样的人，就说你看他咎由自取，你看他多么傻，你看他多么笨，心里很开心。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我坦白的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思想。我一看到日本人地震了，我想哎呀，但我嘴上不好说出来。这人心真的很可怕，人心真的很可怕。所以有一次，当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啊，让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去烧死那些不欢迎我们的人，不接纳我们的人。后来耶稣对他的门徒怎么讲呢？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其实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你们的心太可怕，你们的心里想的东西太可怕，坏到极处了，你们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心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念头。如果我们真正认真省察的时候，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是可以说唯一一个被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大宗教公认的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提出了很多基督教里面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原罪啊，原罪，比如说三位一体，奥古斯丁对他做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诠释。那么奥古斯丁他第一个指出原罪，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奥古斯丁他没有被人称为罪恶大师，奥古斯丁被人称为什么样大师呢？被称为恩典的大师，恩典大师。所以奥古斯丁的神学被称为恩典神学。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提出原罪的人，但是他却被称为恩典大师。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的罪有多么可怕，我们才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大。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坏，我们才知道上帝他有多么的好。所以他愿意来拯救我们这些真正是不堪不配的人，真正是内心很污秽，内心有很多不敢见人的地方，不敢敞开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认识自己越深，认识自己的罪越深，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恩典有多大。所以奥古斯丁就是这样的人。奥古斯丁 就被称为恩典大师。那么后来我看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奥古斯丁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谈到人的罪。后来我一看我就很有兴趣，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信主之前他的生活是非常混乱啊，生活非常，我说他要谈自己的罪，哎呀我赶紧看一下是个怎么样的罪。后来他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就是他小的时候跟他的小伙伴一起到邻居家去偷了一个梨，偷梨子的事情。那我一看这有什么可写，这是多大的罪啊，只不过偷一个梨而已。后来奥古斯丁他怎么说这件事情呢？他就说当他们去偷这个梨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梨一定不好吃，还没有成熟，很轻很小，一看就知道那个梨根本就不好吃，但是他们还要去偷，他们还要去偷。所以这一点让奥古斯丁觉得人的罪真的很可怕。所以人犯罪为什么犯罪呢？人因为想要犯罪而去犯罪，人因为想要去偷而去偷。我们很多的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想要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就是愿意享受那个罪中之乐，我们就要去犯罪。你看动物之间彼此杀害，他们是为了食物，对不对？他吃饱了，他就不去杀害别的动物。但是人之间彼此杀害，国家之间彼此战争，是为了什么呢？很多的时候不是为了生存。所以圣经真的说的没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却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正因为人坏到这个地步，所以上帝用那样大的代价来拯救人。上帝道成肉身，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用这样一个大的代价来挽救沉沦堕落到最深最深地方的人，要把这样的人去拯救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事实上我们就是那人，我们就是那个犯罪的人。所以这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有人说圣经是一面镜子，从这当中可以看见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当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人物，他们有很多成功的地方，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我们就问圣经为什么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呢？因为圣经他自己告诉我们，把这些事情记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学义，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不没有被魔鬼欺骗，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们应该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被魔鬼所欺骗，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些谎言而怀疑上帝的爱？当我们看到撒该对不起，当我们看到该隐因为嫉妒去杀人，去杀了他的亲兄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嫉妒？我们心里对别人有没有这样的恨？我们有没有在心里想过，哎呀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才好啊，这个人我永远不要再看到他，从我眼前消失才好。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耶稣说你在心里恨人其实就是杀人，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冯海姊妹跟我的妻子就谈，我以前看了一个电视剧我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那个电视剧就是在一个小区，是一个日本的电视剧，在一个小区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人，他突然的身体自焚，身体自己燃烧自焚，然后就死掉了。然后警察就过来调查这个案件，那么调查之后就发现原来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中年人，他设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就是用一种看不见的激光不停的反射，不停的反射，结果就把这个少年人就杀害了。 然后同样的这个中年人呢，他又在做义工，在社区里面做义工，去为一些老人服务。后来我就给冯海准备讲我看见了这个看到的这个电视剧，冯海准备说，哎呀，这是编剧乱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人心这么好，这个人去做义工去照顾老人，他内心怎么可能那么邪恶呢？啊，去设计那么复杂的系统，需要去杀人呢？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冯海准备跟我讲，他说这个电视剧讲的事情真的是真实的。冯海说，因为我就是那个人。因为我们当时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我们是住楼房啊，我们在六楼，然后我们的一楼呢，就是有一个发廊，就是做头发，给人做头发的地方。这个老板是一个台湾人，那么这个台湾人就让他的员工就每天一天三次出来喊，就是励志啊，自己鼓励自己啊，我是最棒的，我一定会成功，让年轻人排着队那样喊。我们在中国大陆来的都很熟悉啊，就是这样。他一天喊很多次，很大声喊。当时我们刚刚有小孩子，冯海就非常的愤怒，那个声音太大，然后我们就会怕，冯海就会怕吵到我们的小孩子休息。我们刚刚有小孩子，冯海非常的愤怒，然后他心里啊很多次就在想，他要把那个小孩子的纸尿裤找一个要丢下去，然后他真的很多次就去找去掂量，找那个最重的啊，里面包的内容最多的丢下去。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如果他手上有炸弹，他都要丢啊。后来有一天就是圣灵的光突然照着他，他突然就拿起来要丢，突然想，哦，原来我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人啊！我一方面好像在家里有聚会，一方面服侍弟兄姊妹，一方面去读经去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有这么大的恨，人家只不过是一天可能有就喊个半个小时啊，反正喊慢，我这么大的恨对待他。后来冯海怎么一直没有丢下去？为什么没有丢？是不是他不愿意丢呢？不是，他怕有后果啊，当然也有圣灵的带领，但他其实还是怕有后果，因为那年轻人要找来我们怎么办，怕有后果。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那么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在美国中部有非常大的大面积的停电，非常大面积的停电。那么停电了很长时间，停电的时候很多的城市它的犯罪率怎么样，暴涨。然后当时这个布什总统就宣布整个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哎，我们思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平常那么文明的人，那么好的人，一停电结果都很多人出来犯罪呢？机会来，因为很多的这个监视系统不起作用了，对不对？很多我做一些事情有人抓不到我，我不用承担后果了。那么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人们就研究日本的军人，因为这些日本的年轻人在日本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好的人啊，非常驯良非常礼貌的人，但是日本军人一到别人的国家为什么都变得像野兽一样呢？后来就研究他们，原来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他们知道，他们或者被教导，他们自己相信，就是我只要出了日本的领土，我就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那么在战争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用承担后果，所以他们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天国没有警察，天国没有监狱，天国没有各种各样的监视系统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什么样的人要才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你心里真的不恨人的人，你才能够去到这样的地方。你不是你外表有一个好的行为，这样的人是不够的，这样的人不够。因为一个外表有很好行为的人，比如说那些纽约人，比如说那些日本年轻人，当他们一旦去到一个不受约束的地方，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的罪全部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在外表上守律法，人真的要从内心被改变，你内心的罪都被改变，我们才可以进神的国。因为天国没有警察，天国没有监视系统。所以后来也很有意思，当我们一家就是离开那个房子之后，我们那个小区突然就变得很安静了，那个美容店呢，很多商店就搬走了，又变得很安静。后来我们就经历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 上帝让我们经让我们一家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就是那人，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恨，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罪啊。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对照自己的光景。当耶稣说你在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你在心里有淫念就是犯奸淫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话，我们不要说、哎、这些话是对别人讲，我们说这些话就是对我讲。就当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给他打，有人抢你的礼衣把外衣给他，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不是给别人的命令，这些就是给我的命令。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听到，来听到，你觉得其实我们听到的一切话可能就是神带领我们来听到这些话，这就是讲给我，就是讲给我听。所以蔡耀明宣教士上次在我们当中分享，我们要像老鹰那样脱毛，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那么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圣经这样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但是圣经在一个地方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什么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住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怎么脱呢？就是承认他，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样软弱的人啊！我内心或者我行为当中有许许多多亏欠神荣耀的地方，我就是那人。当我们诚诚实实来到上帝的面前，甚至诚诚实实来到你得罪过的人面前，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告白的时候，这就脱去了。我们承认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的光景。圣经说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他必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就是不断的脱下老我，脱下以前的我，然后穿上一个新的我。那么这个新的我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就不停地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脱下我原来的我，穿上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周围，你预备了许许多多你的儿女，许许多多你忠心的仆人为你的名做见证也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中的榜样。我们感谢你带领蔡耀明宣教士和他的妻子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那荣美的生命，看见他们那有荣耀的生命看见他们在他们里面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渴望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愿意你的圣灵怎样感动这些你忠心的仆人，你的圣灵今天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能够长大，让我们里面也有那个永远不会老去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有年轻刚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选择喜乐自由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靠自己我们是做不到，承认靠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有很多你所不喜悦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只要我们来在你的面前认我们的罪，脱下缠累我们的罪，你就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无瑕无疵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也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说不要照我们自己的意思，那要单单照你的意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